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有福的人生。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快乐 happiness。很多人的人生哲学是不快乐勿宁死，或者是娱乐至死。那这很合乎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观点。他说，痛苦的秘密在于有闲工夫担心自己是否幸福，所以沉醉于某种癖好的人是幸福的人。那从前住在我们家对门的邻居就是这样的人。他是我父亲的上级，虽然他是部门的头，但是非常喜欢打麻将，常常夜以继日沉迷于方程之战。有一年我大学暑假回家，发现见不到他的踪影，一问才知道他去世了。我很诧异，他怎么会这么年轻就去世了呢？父亲告诉我是死于工作劳累过度。我当然不信他们这种单位会让人死于劳累过度，而事情的真相是他死在了麻将桌上。他当时的确是劳累过度，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胡了一把好牌，赢了一大笔钱，那高兴过度脑溢血去世了。那为了保全单位和家属的面子，他的讣告上是说的是他死于工作劳累过度。虽然大家都觉得尴尬，但是很多人对他还是蛮羡慕的，觉得他是个有福的人。他生前的日子很快乐，死的日子又是他最开心的时候。那这样的好事呢，在人世间有几个人遇得到呢？但是作为不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他却给太太和未成年的女儿留下了无尽的伤痛。那前几天听一个回国的姐妹分享，她去探望临终的老师一位大学的教授。她曾经多次邀请老师参加幸福小组，但被对方拒绝了，主观原因是他不相信神的存在，客观原因是如果他信主就会失去退休金。那看着这位因癌细胞扩散身体瘫痪的老师，姐妹突然问他，老师，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想了一阵回答说，如果有个东西能够支撑我让我坐起来该多好。姐妹不理解，问为什么。他说，这样我就可以去打一盘小麻将。那姐妹惊得目瞪口呆，半天才反问他，你现在女朋友就在身边，你跟她玩玩纸牌不是更好吗？老师摇摇头说，那差远了，你完全不懂搓麻将那种感觉到底有多么的 happy。 这位姐妹彻底无语了，难道真的像萧伯纳说的沉迷于某种癖好的人是幸福的人吗？ 萧伯纳的话不是毫无道理，作为生活在堕落世界的罪人，我们最大的不幸莫过于整天面对带给我们痛苦被罪玷污的自我。罪不仅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断绝，跟人的关系扭曲，它也让我们跟自己过不去。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很难面对自己，很难面对自己的贫穷、心灵的饥渴、心中的哀痛。当然反过来也一样，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同样难以面对自己的富足、自己的饱足、自己的喜笑。耶稣就从永恒的眼光给我们敲了一记警钟，颠覆我们的认知。他把前面三种情形称为有福的，后面三种成为有祸的。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他无疑是对人生的痛苦深有体会的人，只是他不明白问题的根源和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基督为我们提供的出路乃是借着十字架的死，致使我们败坏的旧生命，借着他的复活赋予我们复活的新生命。萧伯纳的做法是借着麻醉自我、忘记自我来摆脱痛苦，暂时得到所谓的幸福。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沉湎于网络游戏、赌博、色情、酒精、毒品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都殊途同归，透过麻醉自我、忘记自我来摆脱生活中的痛苦，暂时得到所谓的幸福。就像美国的科技重镇旧金山，现在被称为嗑药的天堂，它正在变成美国治安最差的城市，许多人像逃离地狱一样逃离那里。沉迷和沉醉只能暂时麻痹我们不幸的自我，完全不能使我们成为真正幸福的人。今天我想透过诗篇的这段经文，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神的启示，让我们从神的旨意中学习做有福的人，过有福的人生。我们一起读我们的经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还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而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是灭亡。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落在罪恶与死亡中，我们的人生充满了痛苦。主，我们感谢你，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你救赎我们，让我们回到你的家中，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你的儿女心中来运行，好让你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引导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过一个蒙福的人生。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的第一点是摆脱灭亡之道，持定永生之道。啊，不少人把追求幸福等同于追求享受和快乐，对于他们来说，整个世界是个娱乐场所，能够时常参与乐在其中就是幸福。就像前面提到的两位，娱乐是他们为之而死为之而活的事。毫无疑问啊，享受和快乐是神赐给我们祝福的很大一部分，但是越过了应有的界限，就会成为我们啊人生全部的追求，甚至成为我们为之而死为之而活的东西。我们就会落入魔鬼的陷阱，误入歧途，被他带入死亡的深渊。那不幸的是，娱乐致死的始祖恰恰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本来神给了他们丰盛的享受和自由，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神说我将遍地结种子的蔬菜和一切树上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唯一的界限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你们必定怎么样，必定死。本来亚当和夏娃结了婚，住在上帝的乐园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当然他们也被神赋予了受造使命，就是修理看守神的园子。但他们的问题恰恰出在执行受造使命上，他们没有看守好上帝的园子。当魔鬼透过蛇来诱惑他们，他们没有使用上帝赋予他们的权柄去管理和拦阻他，甚至没有求问神，就跟蛇开展了平等的对话，结果呢，被蛇玩得团团转，反客为主，用上帝的禁果摆了一道鸿门宴，让两人双双落入了死亡的陷阱。这个有点不 work。好，谢谢。啊，蛇的主要作为啊，就是借着歪曲上帝的话，来把上帝塑造成幸福的杀手。啊，这里你看，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把神描述成满口谎话吝啬的暴君。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夏娃没有询问丈夫就篡改了上帝的话，她夸大了上帝的禁令，让那个果子变得摸都不能摸了。蛇对女人说，你们一定不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蛇进一步暗示夏娃，神是个说谎者，他说谎是为了不让他们获得最大的幸福，那就是眼睛明亮，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被蛇这样一挑唆，禁果就变成了夏娃心中 幸福生活最大的缺失。其他一切的美味蔬果带给他的祝福享受都彻底归零了。他的眼睛单单地盯在那果子上。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使人能有智慧。他越看越美，越看越馋，越看越心潮澎湃，就多说的摘下树上的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结果怎样呢？果子不过是平常的口味，味道蛮有苦涩，就像我们干了类似的事感受一样，开始时我们没有得到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好东西，一旦我们得到了就不再是什么好东西了。这就是人犯罪后的通病，也是人生的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第二是呢得到了我们想要的。夏娃亚当的眼睛的确明亮了，看见的却是他们不想看见的，彼此因犯罪而带来的羞耻。他们拿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羞，但是效果不佳。天起了凉风，他们听见上帝的声音，心中恐惧，只好藏在树林中躲避神的面，但是效果同样不佳。当人违背神的禁令，拿生命换一时的享受和满足，结果当然就是什么呢？娱乐至死。亚当夏娃背叛神，切断了他们跟神生命的联系，就落入魔鬼的陷阱中，成为死亡的囚徒。这也是我们一切从亚当而出，活在亚当里的人必须面临的可怜的光景。因为同样的故事在人类的历史上不断的上演，也在我们身上不断的上演，不断越界，不断违背上帝的命令，已经成了我们的本性，刻在我们的 DNA 里面。圣经称他们，称它为什么呢？人的罪行。幸福人生的首要问题不再是享受和快乐的问题，而是逃离灭亡的问题。因为罪人和恶人的道路，就像今天经文讲的，怎么样？必要灭亡。这里的灭亡主要不是指身体死亡，而是人最终落在地狱的烈火中，带着身体和灵魂永远与神的恩典隔绝，承受神公义的审判和罪的刑罚。那里只有无尽的痛苦，没有丝毫的幸福可言。如果不能逃离灭亡的命运，我们现在一切的享受反而只会加重我们永恒中的痛苦。所以在今天经文的一开始，圣经谈到有福的人，就是指摆脱灭亡之道，持定永生之道的人。请帮我翻一下。谢谢。那诗篇的第一、第二篇常常被看成是一首诗，也就是整个诗篇的道论，他们好像两根柱石，构成了蒙福人生的大门。如果你把它们连在一起读，诗篇第一篇是从祝福开始 ，Blessed is the man。诗篇第二篇是以祝福结束 ，Blessed are All who take refuge in him, 凡投靠他的，就是投靠耶稣基督的，都是有福的。如果把诗篇比作我们跟随主的人生旅程，这个旅程是从祝福开始到祝福结束。那中间是什么呢？是不是一帆风顺，享受加快乐呢？不完全是。你会发现中间有敌人，有诱惑，有征战，也有痛苦。有人甚至把诗篇的第一卷从第一首到四十一首的主题归纳为交锋与冲突，一直要到诗篇的最后一卷，靠近旅程的终点，才是一路高唱哈利路亚赞美主，进入主荣耀的同在。真正有福的人生不是开始于你拥有多少，它不取决于你的出身、你的成就、你的财富和你所做的学区。那我们做父母的常听到都市里的呼声，广告牌上的劝勉，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怎么样，输在起跑线上。那这里的起跑线是谁画的呢？是世界画的。这里的跑道是谁设计的呢？也是世界设计的。世界引导我们从数字的层面来定跑道和起跑线，我们按照世界的标准会把它们分成上中下层、三六九等。我们也认定越是在上层的越是有福，甚至只要是上层的总是好的。那住宿舍、坐火车，只要睡上铺就行。那坐游轮，顶层是首选。那得病呢，只要是得的富贵病，就开心的不得了，是不是这样？但是上帝不是从数字层面来定跑道和起跑线，从他属天的视角来看，我们那三六九等的等级就像蚂蚁搬家，你提升的那个海拔高度非常的有限。就算你抵达人生的帝国大厦、财富大厦的顶端，距离完美的天堂还是遥不可及。上帝是从水平层面按左右而不是上下来定有福人生的起跑线，他不按贫富强弱来划分人，而是按照信与不信、圣徒与罪人、山羊与绵羊来区分。就像耶稣讲的，他再来的时候要把属于他的绵羊安置在右边，把不属于他的山羊安置在左边。对，上面一，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了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所以对于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幸福的关键不在于上边还是下边，而是在于是在主的左边还是右边。弟兄姐妹，我们是在哪边？我们的孩子们是在哪一边？我们的父母在哪一边？我们看重哪边？我们轻忽哪边呢？在这里我们同时也看到福音的美好，永生之父的超越，基督的救恩 具有普世性，它超越种族、国界、文化背景、社会阶层，向所有的人敞开。它不在乎你拥有什么、缺乏什么、地位多高、地位多低，只在乎你所做出的信心的选择。那真正有福的人生，它开始于我们信心的选择。如果我们选择摆脱灭亡之道，持守永生之道，我们就走上了幸福人生的正道。在今天经文的一开始，诗人提到有福的人，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他的选择，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按照更接近原文的翻译，是不听不金钱人的引路，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啊，从反面来讲，如果一个人去找不金钱的人指路，他会对他说什么呢？他可能说，兄弟，你大胆的往前走，通天的大路9999，或者他会说，走你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啊，如果这个人听进对方的引导，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站在不幸的人所站的道中，随着他们放飞自我，恣意洒脱，最后他就跟嘲笑上帝、亵渎基督的人打成了一片，成了狐朋狗友。如果一个人在不敬虔的跑道上飞奔，会怎么样呢？他跑得越快，跑道越高，他多半就跌得越快，也坠得越深。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身边，在新闻报道中屡见不鲜。有的人看起来功成名就，外表光鲜亮丽，阳光幸福，但是他的灵魂早已经被魔鬼吞噬蚕食，突然间他就像一颗彗星陨落了。在这里有一个很挑战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从罪孽中生的人，怎么可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呢？尤其是这里的三个动词在原文中的时态都是完成时，强调这个有福的人从来不沾染污秽和罪恶。好多圣经学者都认定，真正能够满足这个标准的唯有基督，而我们也只能是在基督里才能成为有福的人。就像诗篇第二篇最后一节说的，凡投靠耶稣基督的人都是有福的人。古代教父奥古斯丁指出，这里有福的人该被理解为耶稣基督。改教家马丁路德在他这首诗的注释中一开始就说，这首诗是按字面的意思谈到了耶稣基督。基督作为末后的亚当，新造的元首，完美的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居住在他里面，我们也只有在他里面才能够领受一切从神而来的福分，我们也只有跟随他才能摆脱灭亡之道，走上永生之道，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成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这里的律法不是单指摩西律法，而是指的全部的圣经，上帝启示的真道。基督本身就是神的道，是道成了肉身，他是道路，我们只有借着他 才能够回到父那里去。基督也是唯独喜爱神的道，昼夜思想神的道，专心持守神的道的人。我们记得他在12岁的时候，因为精通神的话，清楚神的道，让圣殿的圣经专家们都赞叹惊奇。基督也是靠着上帝的话战胜了魔鬼的诱惑，杜绝了灭亡之道，为我们开通了永生之道。我们知道魔鬼这条古蛇不变的三招，就是激发人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让人跨越神设立的界限，偏离永生的正道，落入灭亡的陷阱。亚当夏娃就是在这里堕落，他们的后代也是在这里沉沦。魔鬼用同样的诡计来诱惑耶稣，耶稣怎么样来击败这个狡猾的敌人呢？我们看啊，魔鬼想诱惑耶稣跨越界限，用试探，趁着他的身体饥饿让他把石头变成面包。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呢？他引用圣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出来的一切的话。魔鬼想诱惑基督跨越界限，用试探神来寻求神的保护。耶稣如何回应？他引用圣经，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想诱惑耶稣跨越界限，用敬拜他来成为万国的主宰。耶稣还是引用圣经说，当拜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弟兄姐妹，什么是眼目的情欲呢？就是跨越神设的界限去拥有一些东西的愿望。什么是肉体的情欲呢？就是跨越神设立的界限去做某些事情的愿望。什么是今生的骄傲呢？就是跨越神设立的界限去成为你想成为的人的愿望。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受魔鬼诱惑、越来越远离上帝的话、越来越失去界限的时代。男女性别的界限、婚姻家庭的界限、大麻毒品的界限、盗窃和零元购的界限、色情和娱乐的界限不断被突破、被取消，甚至很多的媒体和视频教导鼓动人做跨界的勇士。我们和我们的后辈身在其中、泡在其中，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时时提醒，我们能够把持得住吗？我们能够把持多久呢？所以主耶稣说，我们一起读，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当始祖轻看神的话，轻忽神的道，任由魔鬼扭曲神的话、神的道，就陷入灭亡之道。当耶稣在旷野持定神的话、神的道，魔鬼就被他击退。圣经说有天使来服侍他，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为我们赢得了回归乐园的第一大战役，他得胜的法宝就是神的话、神的道。我们能够战胜魔鬼、战胜罪，也是靠着基督、 靠着神的道，专心喜爱神的话，昼夜思想的人，神的同在就透过神的话临到我们。就像亚当夏娃堕落之前在伊甸园与神同行，就像基督持定神的话，把旷野变成了伊甸乐园。弟兄姐妹，伊甸乐园的本质不是环境多么的优美，而是上帝的同在。有神同在，旷野艰难都可以成为伊甸乐园。很多圣徒都有这种经历，旧约的约瑟在监牢里面，神与他同在，监牢就是伊甸园。保罗希拉传道被关在监牢里面，他们唱诗赞美，监牢就变成了伊甸园。只有神才是真正的生命的源头，美善的源头，幸福的源头，喜乐的源头，爱的源头。在爱的亲密关系中，我们都听过见字如面这一说，是吧？就是当我们处在热恋中的时候，我们读到对方的书信，我们就好像看见了对方的容面一样。同样，当我们专注于上帝的话，我们就好像透过他的话看见了上帝的容面，进入了神的同在，回到了幸福的乐园。在基督里，我们现在已经与神同在了，圣灵就住在我们每一个信他的弟兄姐妹的生命中。我们如何实际的经历到他的同在呢？以他的话为我们的最爱，昼夜思想，就可以经历到。马丁路德他在得救之前很不喜欢上帝的话，他也不喜欢神的律法。他说，我不爱这一位圣洁公义刑罚罪人的神，我怕他，我也恨他，因为我的罪总是出不尽。但是当我借着神的灵明白因信得生的福音之后，我真正重生了，我成了新造的人。我经过一扇敞开的门，走回了神的乐园。从此我开始宝贵珍爱上帝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我进入乐园的那一扇门。弟兄姐妹，上帝的话不仅帮助我们摆脱灭亡之道，持定永生之道，而且成为我们每天进入乐园的大门。幸福的人生就是基督教导的走窄路，进窄门。你有没有常常透过上帝的话走窄路，进窄门？你有没有进入幸福乐园的大门呢？我分享的第二点就是，结果之荣耀神，非康辟遭吹散。我们知道魔鬼作为捕手本位的天使长，他越过神设立的界限，自高自大，要与神同等，结果被逐出天堂。他和跟随他的天使成为鬼魔，他们愤愤地引诱神造的人类，要让他们也脱离本位，犯罪背叛神，做他们的陪葬，跟他们一起落入永远的烈火中。他最有效最拿手的诡计就是歪曲神的话，让人怀疑不信轻忽神的话，跨越神为人的自由设立的界限，脱离真道，走向灭亡之道，以自由之名行放纵之事，以爱的名义行淫乱之事。就像我们这个时代频繁发生光怪 怒你的事。主耶稣是道路，也是真理。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八章。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这里常常遵守主的道，更准确的翻译是常常住在主的道里，也就是以上帝的话为我们的家，我们的居所。它有点像那个蜗牛，但是我们是被上帝的话语包围。主耶稣对那些宣称已经信他的人发出了一个挑战，就是常常住在他的话里，就可以显明真是他的门徒。当然，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必然也是愿意常住在他的话里。而他对他们的应许是什么呢？你们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就是脱离捆绑陷阱，脱离危险死亡，自由地活在上帝的爱中，走在永生的真道上，回到上帝的乐园中，被上帝的灵，被上帝的爱包围充满。我们注意到在前面的第二节，圣经对比恶人与有福的人，他其实把恶人描述成为不关注自己的心灵，不关注自己内心的人。他们喜欢听人的主意，轻易采取行动，他们匆匆忙忙，安静不下来，喜欢跟着罪人追波逐流，热衷于跟亵渎神的人吃喝宴乐。现在的网络媒体、大数据和 AI 又推波助澜，加剧了这样的问题。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他就给你推荐什么样的人，是吧？你喜欢看什么呢，他就给你推荐你想看的。你喜欢做什么，他就给你出点子，拿主意。为什么现代的人越来越偏执呢？越来越疯狂呢？他只喜欢他想要看的、要听的、要做的。出格的事、暴力的事越来越频繁，他听不进不同的意见。那智能手机和网络 AI 现在这里面成了帮凶，同意吗？他们弄得虚拟世界跟真实世界界限不分，善与恶界限不分，大家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乡和故乡界限不分，到头来怎么样呢？为他人做嫁衣裳。但是有福的人不一样，他注重内在的生活，他喜欢读神的话，喜欢默想神的话，喜欢祷告亲近神。像旧约的以撒常在田间默想，也像大卫，他在生活的任何场景中，他都向神倾心吐意，用诗歌跟神对话交流。那诗篇的一大半都是出自他的手。默想是很重要、很美好的属灵操练，在圣灵的带领下，默想可以透过神的话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那我们可以尝试默想这个第二节的经文：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不妨思想三个问题：经文教导我们什么？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罪是什么？第三，我们该如何祷告？如何为家人、为弟兄姐妹祷告？首先，这句经文教导我们，什么样的人 在上帝的眼中是有福的，就是专心喜爱神的话，昼夜思想的人。但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不够爱神的话，不够寻求神的道和神的同在。有时候爱这样那样，我们可以自己填，远超过爱神。那第三，我们如何祷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以上帝的话、上帝的同在为最大的喜乐，更多花时间默想亲近神，把一切人事物放在对的位置，不让他们越界，好让我们更多的住在主的同在中，我们的人生更加的蒙福。我们求主帮助家人，帮助教会弟兄姐妹也喜爱默想神的话，不要受网络游戏、影视节目过度的捆绑纠缠，藏在主里面。这就像今天经文第三节说的，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怎么样啊，尽都顺利。那蒙福的人常被圣经比作一棵树，安静而充满生命力的一种植物，它不是随便栽在什么地方，而是栽在溪水旁。这一点很重要，对于树来说最不能缺少的就是水分，尤其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啊，干旱缺水非常普遍。如果在没有水的地方种树，树怎么样呢？很容易枯干，很容易死亡，是吧？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世界就是荒原和旷野，神的道、神的话就是溪水，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的必须。我们一起请帮我我们先读这个阿莫斯书。人饥饿非因物饼，干渴非因物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右边是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树的生长不需要太多苛刻的条件，只要有水就好。那蒙福的人生就像溪水，是我们就像这个树那可以简单一些有神的话就好。但是虽然简单，它不肤浅，它深深扎根在神的里面。耶稣基督的生活就很简单，他对外在环境没有太高的要求，马槽可以作为厨生的摇篮，穷乡僻壤也可以做他长久居住的家乡。他可以没有枕头的地方，也可以在摇晃的船上睡着。他可以居无定所，也可以住在税吏的家中。但是他不能没有神的话，他早晚默想，随时引用，随时应用上帝的话。他把神的启示带入到高峰，在登山宝训里面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凡是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透过这样的话，他把律法的精义做了彻底的阐述，让我们对上帝完美的圣洁的标准有了深刻的认识，对我们的罪也有了深刻的认识。不然我们会产生错觉，我们会心中骄傲，觉得自己没有罪，觉得实践我们从小都遵守了。基督就是生长在旷野的生命树，虽然 根除于干地，但他始终把自己栽在神这个生命的水泉边。那诗篇十六篇有两节经文是对他最好的描述，我们一起读。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那有人说耶稣是不是在自嗨啊，他一无所有，他还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耶稣完全满足于神为他设立的界限，他没有越过巴勒斯坦满世界狂奔，他是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他是生命树，是常绿树，一年四季叶子都不枯干。但是呢，他不是每时每刻都结果子，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因为我们常常都想啊，时时刻刻结果子。我们拿着放大镜，我们对着镜子找果子，我们也期待刚信主的或者信主一段时间的时刻结果子，拿着放大镜去他们身上找果子。这不合乎生命成长的规律。只要我们不断从神吸取我们生命的水分，时间到了自然就会结出果子。那基督三十年在家乡拿撒勒过着平平淡淡默默无闻的生活，他出来传道，真正能够听懂他的人很少，倒是很多人找他医病赶鬼，完了也不见得会信他。他行神迹喂饱五千人，讲了一篇道，所有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下十二个门徒。而他的十二个门徒跟了他三年半，以为他要复兴地上的国，等到他被捕要上十字架，全都四散逃窜离他而去。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看起来是彻底失败了，但是他却知道自己结果子的时候，因为他是生命法则的制定者。我们一起读。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当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差派圣灵降临后，果子大丰收的时节就降临了。五旬节，三千人信主，教会诞生。随着福音的传扬，上帝国度不断的扩展，基督这棵生命树长得越来越大，结果子越来越多，神的荣耀也越来越得着彰显。我们结果子也是一样，基督啊讲撒种的比喻，种子是神的道。麻烦帮忙翻页一下，啊，我们一起读。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幸福的人生是忍耐结实，容神益人的人生。我们这棵生命树不会一年四季春光和煦，雨露滋润，我们也会遭遇狂风雷电、炎热干旱，我们会遇到疾病痛苦，我们会面临冲突挑战。但是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患难和困境可以驱使我们更加的亲近神，紧紧抓住他，向下扎根，向上怎么样结果。忍耐其实就是圣灵的果子。为什么忍耐呢？因为有爱。 为什么别人对我们忍无可忍，主对我们还是那么忍耐呢？因为主的心中充满了爱。当我们与主的生命连接，心中被主的爱充满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忍耐。我们越是与活水连接，住在主里，就越被圣灵充满，我们就越有圣灵的果子，就像爱，就像忍耐。而圣灵的果子呢，必然会带出福音的果子。有福的人，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一句最被误解的经文。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那种顺利吗？是阿拉丁神灯随时满足你三个愿望那种顺利吗？是 you name it, you claim it, 你提出你就得着那种顺利吗？显然不是。如果我们从上下文看，答案其实很清楚，是指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些事尽都顺利，是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尽都顺利，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些事尽都顺利。最后他的终局，他不同于恶人，像糠皮被风吹散。恶人像糠皮，看起来自由自在，随风起舞，到处飞翔，但是他不知道风在哪一个方向吹，他是在梦里。当人生终结，美梦破碎以后，他才发现自己被带到阴间和地狱的烈火中，永远受煎熬。糠皮没有真生命，没有内核，不能结果子，不能容神，不能宜人，只能做柴火。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怎么样啊？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神儿女遭患难痛苦的时候，看到不幸的人生活如意，凡事顺利，有时候心中满了苦毒，甚至对神产生怀疑，问神，问自己，我信你，跟随你，真的是有福吗？其实圣经中早有这样发问的人，诗篇七十三篇的作者亚撒就是这样的人。他见恶人和狂傲的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看到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力气也壮实，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而神的儿女在他们那里喝尽了苦水，世人觉得自己洁净自己的心是徒劳的，因为他终日遭灾。他的苦毒是怎么被除去的呢？是在他进入神的殿，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的眼光被神调整了，他开始从永恒的视角来看眼前。他突然明白，原来神把恶人安置在滑地，他们顺顺当当就滑向了深渊，只有他们掉进去之后才大梦初醒。弟兄姐妹，人生是段旅程，这个旅程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宽路，一条是窄路，有两个终点。我们不需要太在意恶人现在的位置有多高，因为滑下去也很快。我们最需要在意的是，我们是走在主的左边还是主的右边，因为终点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按照上帝的公义，我们都是恶人，是罪人，是亵慢人，都走在灭亡的道路上，都当灭亡。我们都是枯树枝和糠皮，我们结不出神要我们结的果子，我们只配被焚烧，是基督这棵生命树为我们被连根拔起，为我们被丢进神的怒火之中，承受了我们该受的咒诅，我们这些枯枝才重新被接在他这棵复活的生命树上，我们才能够重生，成为蒙神引导的人，成为神知道、神亲爱的人，能够结出果子，荣神一人，脱离糠皮，脱离灭亡的命运。我们最后一起唱一首诗歌。住在主里面，请起来。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天父的爱子，真正有福的人。你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你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本该被风吹散，审判的时候必然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感谢你怜悯我们，让咒诅的事、审判的事行在你这棵有止水的树上，好让我们这些枯干的树可以得着止水，得着生命。求主保守我们脱离灭亡之道，持守永生之道，结果之荣耀神，不做糠秕，被吹散，被焚烧，成为有福的人，过一个有福的人生。愿你祝福你的众儿女，在基督里面走蒙福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